欢迎来到迪姆王电台 Demo， 让有意义的事情有意思。我是电台的主理人，同时也是不怎么打游戏、没做过测试的五花肉。
我是非常爱打游戏，但没有接触过游戏测试的迪西。
就如果说你真的对这个游戏非常非常感兴趣，也在自己的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花了很多时间在玩游戏，那其实不妨尝试一下游戏这个行业。
就不会想玩游戏，
这个很
把爱好变成工作，然后就不会有这个爱好了。
听上去很矛盾。
对。可以感觉到迪西的这个开场的语调比以往要高昂一点，因为这一期是他比较感兴趣也一直非常期待的一期录制，又有他感兴趣的游戏，又有他感兴趣的游戏测试到底是干啥的。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一位之前在做游戏测试，现在在做数据可视化相关研发的一个同事来聊一聊，帮我们解开一些我们好奇的内容。那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小维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叫小维，然后个人经历呢就是从14年毕业，从华中科技的毕业之后呢就来到网易游戏，然后做游戏的测试大概3年的时间，然后就来到了蚂蚁，现在做可视化。
哦，华中科技大学是吧？
是的，
盛产程序员的一个大学。
对，就是传说中的七比一。
OK， 其实我们之前围绕程序员这个岗位聊了比较多的工种嘛，这次我们第一次去聊到测试这个种类。那为什么你当时会选择说要从事测试这么一个方向？
当时其实选测试也算是一个偶然嘛，因为在13年的时候，当时是研二，然后找实习。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那一届找工作的时候其实压力很大，所以当时去面试的时候有机会都会面，所以像网易游戏这种还是非常不错的。去面的时候发现一面二面效果不错，然后好像听说是整个武汉只有十几个 Hackathon， 然后最后拿到 offer， 我觉得那是吧，这个万里挑一的这种机会哪天去嘛，所以就去实习。实习之后的工作内容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的，第一个就是会做一些小的工具，这跟我自己在学校的事情都很相似，也很喜欢。第二个就是能打游戏。所以最后就是实习两个月之后，那个主管评价还不错，也给了 offer， 那就行了，那回来就不用找工作了。最后选择了玩游戏。
刚提到几个我比较感兴趣的，第一个是他在面试的内容会跟平时面其他的研发不一样吗？
我没有去面过啊，但是游戏测试面，就是我去面试的那一场测试，更多的是考你的那些思维逻辑。比如说我想到一个，就是我在去那个自述的时候说到我在学校组织过一场羽毛球的比赛，是吧？
羽毛球比赛。
对，他就问我说，如果这一场比赛让你做测试，你怎么测试？
哎，那怎么做测试？迪西回答一下，一个羽毛球比赛怎么做测试？
首先设计测试用例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流程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先去考虑到，然后再跟相关人去沟通，我们到底哪些环节是没有想到的，再去完善这个用例。最后我在这个羽毛球的过程中要先做一个模拟嘛，我觉得应该是要相当于是模拟测试一下环节，我们再去发现一些问题，就尽量在正式的这个羽毛球的活动中避免这个问题。
你要不要重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没回答好是吧？
还可以。
太空了是吧？
对啊，太空了。你
就感觉什么
刚刚问的特别突然，你再回答一遍。
那就是要把羽毛球这个事情想得更细一点，就羽毛球比赛的，在羽毛球比赛里面有哪些环节，我想一想啊，我就没运动
了。紧张起来了。
怎么突然变成考我了？那就是首先一个环节是人员，就是每一个人员他是否能够正常的参加这个比赛，要去确认每一个人的时间。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场地。这个场地是不是能够提前能够定得上，还有就是这个羽毛球拍这些设备，还有羽毛球这些会不会有 需要做一些提前的备份，怎么听上去像做项目？
对，我觉得你这个不像是做羽毛球比赛测试，像是做这个项目。就比如说我来想的话，我会就是说，其实测试的前提是已经有了这个东西，对吧？那我就找一些人来玩，然后在过程中记录什么环节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再去改进这些问题，再找一部分人来玩，或者再扩大规模的玩，再看还会出现什么问题，然后就。我大概思路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是跟刚刚说就是组织一个活动是类似的，就是其实像我们去测试去做测试或者测试游戏的时候，其实有个概念就是就是在游戏的上游还是中游还是下游做嘛，其实有个误区就是在测试的去做一个下游的事情，但其实更多就是在这个活动组织之前就可以要去想怎么样去测这个活动。
哦，它是对的是吗？
我觉得是对的。
哦，是这样啊。因为我刚刚的本能反应测试就是在你说的所谓的下游的这个时候。
这个点其实就我就想到那个。
我就已经被删掉了。
对对，被删掉了。我们当时入职一个培训，这个培训里面我反正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讲师讲到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扁鹊三兄弟的故事，就是他的大哥啊没什么不出名，然后二哥还很出名，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医生，然后他自己呢可能就是闻名世界是吧，就很牛的一个医生，但是原因是什么呢？那扁鹊说他大哥是因为那个病人还没什么症状，没什么感觉的把病治好了，然后二哥这个有些症状的话治好了，而他自己就是起死回生那种，就是病人不行了但是把救活了，所以可能就显得更牛，但实际上是他大哥更牛。对，这个就跟测试一样，就我们更应该在前置做的事情。
要不我们聊到游戏。
嗯，我知道你期待很久了。
对，小薇之前是在网易做游戏测试工作是吧？
嗯。
网易有很多很知名的游戏，比如说，
到底有多知名？
不是，之前有个很知名的《梦幻西游》是很知名。我本来想说之前有一个很知名的跟那个暴雪合作的网易暴雪的，但是现在风评不是特别好，好像也可能不是网易的核心测试人员接触的这一块，
对
吧？
对，这个其实我们不太接触的，就是整个就跟暴雪合作那边属于那个跟国外合作的这种形式都在上海。
就是这些团队相当于。产品的测试工作是暴雪那边做的，不是网易这边做的，对吧？
网易也有人，但是可能不是我们这边在做，所以包括他们那种合作模式，我们也不太了解。比如我们更多是做自研的。
那小薇，你们做的是类似《梦幻西游》相关的一些测试工作，应该是在那时候是在手游时代吗？还是端游时代？
手游时代。就我刚刚去实习的时候，就13年的七八月份，那个时候是手游比较兴起，然后整个网易的游戏。大部分的核心内容还在广州那边，就是说那个《大话西游》《梦幻西游》这些比较核心天下。但是在杭州是刚开始成立这种游戏部。那个时候刚开始去做手游的立项。所以我实习的时候刚好有两个代号项目，就 H1 加 H2。就刚开始立第一个加个项目，所以手游刚刚组建。
就是小薇在里面其实已经开始从接触开始就是已经是手游了。
对，是的。
但是。我记得后来《梦幻西游》也是搬到了手机平台上嘛，
是。
所以是不是说在网易里面做手游的整个流程，它也是照搬端游的那一套的东西，从开发到上线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就是从整个组织和流程是和端游是一致的，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它会把那个时间周期压得更短。比如端游出来可能要3到5年，但是手游就一到两年就必须要出活了。
这跟产品的生命周期也是比较
游戏要这么长的时间呢？
是啊，一个塞尔达就是7年嘛。
那都不能跟那个比。
但是端游也是很长的。但是手游的话，因为它的本身的迭代周期就很快，所以很难等得了那么长的时间。那刚才有提到，就是一个是端游的测试，一个手游的测试。那小维在里面做的。基本上是偏手游的测试，对吧？
对。
那手游的一套的一个测试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刚其实我回的不对啊，就是，我从进到网易进去，其实，很少做游戏测试的事情。对，因为我进去实习的时候，其实做了一个工具嘛。然后去做实习述职的时候，也是因为那工具可能觉得不错。所以给我发 offer。所以正式到入职之后，其实一直在做一个事情，就是做。网易游戏杭州的一个工具组， 啊，就做一些测试工具相关的东西。
哦，
就偏向测试工具，
就不在单个项目里做具体的测试工作。
是的、
嗯、，OK。
但肯定也有接触过整套流程嘛，否则你这个工具是很难去适用到这个，
因为他要给那些人去用。
嗯、对，我可以说一下大概流程，就是、首先就是新同学进去之后，他其实有一个月的培训时间，这个月一个月时间呢，会做一件事情，一个是做一些培训，第二个就是会做一个迷你项目，然后这两个事情、然后做完之后呢，是工作室，就游戏工作室和这些新同学，就是互相双选。
哦，哇塞，
就是、
还搞这些练综合环节。
对，然后就有点像又填报一次志愿是吧、比如我看到哪个公司有前途，我去报他，然后我的排名比较高，我就优先先选。
哦，还有这种。
然后工作室发现这个同学在培训期间那个排名很高，然后我选你，然后互相配对之后就到工作室去。
哦，
然后我当时是直接被我主管内定了，不行，你要去做工具。
哦，就是说你入职的时候其实还不确定自己到底去哪个组，是吧、是在训练营里面这个才会被挑出来，
偶像练习生。
是的，
还挺有意思的这个、
啊、对，我也觉得
这个还
挺
有
意
思
的。
对、然后其实具体到游戏的测试呢，就是到了进了工作室之后，等这个项目立项的过程中呢，是会去跟老板汇报，汇报结果之后他会给这个游戏评一个等级，就是 S 级还是 A 级还是 B 级，就是像那个阴阳师之前是很火的嘛，那个有 S 级的，然后评到级之后就开始投人进行研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是在很早期的快速迭代嘛，所以测试一般不会介入的，即使介入也可能是投一点点人力进去帮看看，然后到了中期的评审，中期评审的比如说我们的开发时间是一年是吧，那半年就要做一个评审，这个评审也向老板汇报。汇报之后再做一次评级，到底是 S 级还是 A 级？这个 SA 级呢，最后影响就是游戏上线后的运营的资源，对，流量能导入多少？
这个级别的判定就是老板说了算吗？还是他是有一个？
我没有参加过，我不知道这个场子哪些人。
应该也是一个评估的过程。那其实是说明这个阴阳师之后很火，其实在他前期，在公司内部就已经觉得他是蛮有潜力，所以到后面给的资源也是比较多的。
但实际上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很多这种异常的案例，就猎物评级好像不是特别高，可能是个 B 级，结果上线之后爆火，然后对，
我记得王者荣耀好像就是类似不是在腾讯内部评级特别高的一个项目。
对，
OK， 那我们要不要回到这个游戏测试的这个环节啊，那我们刚才其实聊到的是整个游戏测试的流程嘛，小薇能简单讲一下在一个游戏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它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测试在里面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一个。
我大概讲一讲吧，就是首先这样的，就是整个流程是首先是有立项之后呢，是有那个策划去写策划文档，这个策划文档它的工具就是 Excel， 会有很长很长的 Excel。
不是 Word，
不是 Word， 不是 Excel。
策划文档的这些人是怎么出来的？
他就是网易游戏里面测试的，那个策划的同学，其实就相当于 PD
啊。
他的那个招生要求挺高的，首先要，你比如我们的那次入职，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清华北大的
哦，
然后需要有游戏的经验，所以这个要求已经会淘汰很大一部分同学。然后由他们去写这个策文档，这个策文档都是很长很长的 Excel。因为游戏里面涉及到很多的玩法呀，然后人物的一些属性啊或者数值啊，都用 Excel 表达会更好。相反，很少是这种像我们做应用的 PR 里面要陈述一段文字这种，很少这种，所以他会提供这个 Excel。然后在 Excel 提供之后呢，这个阶段测试会介入进来，然后去看你这个里面的玩法逻辑、数值和人物的一些设定、技能等等是不是有漏洞。对
啊，测试地位这么高，因为在今天聊之前我一直觉得，一是刚刚我开头犯的那个错误，测试是下游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完全结束了，我自己去看一下有没有 bug 呀。我现在听下来它地位是这么前置的。
看来你对测试这个岗位一无所知啊。
对，我一直以为是在鄙视链下端的一个。不好意思打断，
那可能游戏测试真的不一样。对，它会在 PRD 出来，就 Excel 出来之后就要马上介入进去，然后Excel 那个就是测文档，测完了出来之后做评审，评审测试进来之后，然后再做测试评审，然后这个测试评审通过之后才进入下一步的研发。
那其实应用开发也是这样子的。
嗯，是吗？
这个产品需求出来之后，测试也要去过的呀。
对，
啊，我原来以为测试就是这产品研发这边的测试，就是出来之后我去点一点，点一点，我甚至觉得不用太多的技术能力。
你这个就那种土老板的逻辑嘛，就测试随便测一下就好了。
对啊，
很多小公司甚至都没有测试。
点点，对啊，对啊。
那你这个产品质量很难保证啊。
嗯。
因为要把一个产品很好的去完善好的话，从前期设计阶段有些时候就
是可以规避的。其实测试代表的就是用户，对不对？
你也不能这么说吧。
代表用户的话，其实还是在下游。
OK，sorry。
你不能这么说，你还少说几句话。
OK， 你们继续。
因为刚才映射到，其实整个的流程还是在刚刚前期的部分嘛，就是说，游戏的策划先去。做好这个游戏的
策划文档，
策划文档啊，其实就类比于互联网公司一些传统软件开发，它产品需求文档的一个建立。
对，是的。
嗯，然后呢？
然后到第二阶段，就是在那个研发去研发的时候，这可能我觉得跟我们传统互联网可能有区别的地方，就是测试会关注到所谓的 commit， 就提交记录，甚至就是我之前做了一个工具，就是。我们当时有 SVN 啊、SVN， 然后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只要有 SVN 的 commit， 都会在测试里面收到一个消息，测试点通过才能合并进去。
哇！
所以就是，就是也是在培训里面提到一个，就是我们要监控一切变化，所以包括设计师提高一些设计稿，一些图是吧？图片。然后程序员提供代码都需要经过测试点通过才通过的。
哦，那确实不太一样。那其实是在项目的研发阶段测试就已经介入了，
是的，
深度介入了。
是的。
那会不会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可能某一个程序员他这个软件今天的开发整个过程相当不成熟就提交上去，那你这个测试的工作是不是就白做了？
这是有可能的嘛。但是就是我刚刚说其实很严格，但是其实到具体执行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走样嘛，就是可能那个温熟一点，请帮我通过一下，后面再看好不好。但是至少就是从流程上保证，就是测试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权威在里面的，它需要再把控这个流程的。
这个是不是因为一个游戏的研发工作参与的研发人员非常多导致的？
其实也不是。按照我来看的话，比如一个游戏在前期的时候，研发同学可能就服务端两个，客户端两个，那个时候测试可能也有一个，这个配比其实还好的。
哦，对对对，这也不多，这也不多。
对，这个配比可能比互联网会就是测试的比例会高很多，
啊，对对，测试的比例会高，但是研发人员听上去其实不多，
对，不多，
就两个人还要这么严格的审查，
但流程是流程，流程是为了适应两个人、20个人、200人，
对，所以像那个测试在这个阶段其实还会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一些那个自动化测试相关的东西，这个是一定会有的，不像比如现在我传统互联网里面可能可有可无，或者你想去做还。可能就觉得还会浪费时间，但是在游戏里面一定会做，而且这个是标配，除了这个之外，你还去手动去看一看代码，看一看里面逻辑。所以其实有一句话就是，就是说游戏里面可能技术比较牛逼的，是测试。
这个确实有点不一样，因为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测试人员对于代码是没有要求的，不是说没有太高要求，是你可以不懂代码的。
就被我刚说。
那其实在游戏测试，尤其是网易这样比较大型的游戏公司的话，测试岗位的话对于编程的技能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挺高的，我自己觉得挺高的，就是至少会要懂一门脚本语言的，比如说那个在网易里面那个时候其实做工具更多人用 Python， 那至少所有的测试的同学都要懂 Python，这个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自动化测试工具是用 Python，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在那个整个流程中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用脚本的方式去自动化掉的
啊，
比如说那个前面说的那个策划文档里面的一些数值一些表格，我们要校验它的平衡性怎么样的时候，我不可能是人肉把表格取出来，一定用程序去读取然后再计算。
我可能稍微有接触到一些游戏开发的东西啊，就是网易它里面的一些开发引擎是它自研的吗？还是用的一些可能比较成熟的一些开发框架？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是主要用的是社区的，那个叫 CocosRD 那个时候
这个，
然后后来有 Ulay3D， 对，然后当然内部也有一个自研的， 这个字眼呢，我看好像用的不多，有一个引擎的团队在做。
哦，大部分的网易的游戏项目其实也是用比较成熟的第三方的开发的引擎去做的。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接触过，比如说我接触过 Unity， 它里面的一个游戏的开发的环节，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做建模嘛，就是把人物建好了放到那个场景里面，然后在场景里面把这些人物放到里面，最后写脚本让他们去动起来，大概这么逻辑。我不是很专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要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动化的东西，我就有一个疑问，这个要怎么自动化？就是你说这个里面的人到底走到这个场景下是不是合适的，是不是有 bug， 这个要怎么样去规避？它不像一些数值的一些东西那么好去设计。
其实这个环节已经到再往下面一环节了。就是这个过程其实确实就跟游戏和我们的 APP 或者说我们网页测试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游戏测试它其实是一个游戏引擎嘛，是一个画布，是吧？
对。
它其实不像我们的 APP 有一些元素，或者像不像我们网页有一些元素。所以像那个游戏里面做测试更多其实是用截图去对比去定位。对，比如说还会有一些 GM 指令，就叫 Game ManagerGM 指令，就是一些就是一个全局指令，我调用一下就可以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买一个东西买十次，是吧？买完之后我再去截图看一下我的金额，比如什么金珠有没有变少，是吧？然后我们的对应的道具有没有增加，是这种去测试的。
哦，就是说可以自动化的部分其实是大部分是跟数值相关的一些逻辑性的东西。
对，
比如说在画布上面这个场景合不合理啊，这些其实是另外一套测试的流程。
这种其实很难去用自动化方式做的。
但这部分应该在整个测试过程中也会占比较多的时间吧。
是的，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要去手工测试，这也很重要。就刚刚华热说的那部分，这部分也挺重要。
那其实我还是有疑问，这个到底怎么样子能够测得好呢？其实数值的部分总归是能够去差不多穷举的，但是场景里面比如走到一个地方卡住了，
所以会打吐吗？打吐是在这个环节吗？
关心这
块打游戏打吐了是在这个环节吗？
就是这样的，这个流程是我们那时候是每周三或者有的公司是每周四晚上会要发一个版本。那这个版本的时候会在下午比如4点钟的时候就封代码，然后构建打出一个包，然后再从4点或者构建完到5点到晚上不知道几点，那都是整个工作人员一起打游戏的。
真的是。
对，所以那天一般大家都会下班比较晚。
人海战术就是。
对，是的。
就是在每一周会有一天大家坐在一起打游戏。
好有意思。
是的。打自己游戏就是打吐那种。
就不停的打那个还没有特别完善的一个游戏的版本。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怎么样去验证这个测的 OK 了呢？就打游戏我可能就在里面真的就在那里玩。对吧？那怎么样子就是说我真的是
测好了
能够测出问题，或者说能够保证整个的产品的质量达到我们产品的一个设计的要求呢？
这个其实就涉及到关于游戏的测试用例嘛，就是测试也会提供一个很大的一个 Excel， 这里面就包含所有的测试用例。这个测试用例可能有些是从我们测试文档里面直接提出来的，是吧？哪些我们要周长的去关注，是吧？然后有一些就是从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有些逻辑就是要核心关注、核心保障的，那一定要写到测试用例里面去。然后这是要去基本保障的东西，就是测试用例，至少说。测试再去那天玩游戏的时候把它全部过一遍的。而其他工作室同学可能真的就像一个用户一样，去体验它，然后有问题再提到测试来，测试来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问题，是否要加到测试用例去。其实这个时间长了之后，这个测试用例其实相对就会比较完善。
就是说其实整个测试的工作，测试同学是以偏专业的视角，从用例的角度去覆盖一些可能出问题的环节，这个可能要涉及到的一个测试它本身的专业的知识和经验。
对，
然后整个的开发组的同学也会去玩这个游戏，他们会从用户的角度，相当于是一个用户的内部测试这样的一个环节。
对，是的，
去发现一些作为一个玩家的角度可能会发现的问题。
是的。
是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说还是有一点点人海战术这样的意思，是吧？
对，这个是我觉得避免不了的。对，就是这个是最基本要保障的。然后上面去做一些不管是自动化的东西，其实都是让我们的人海的战术的人力降低，是吧？但是能降低多少可能还要看，还不一定。
那其实测试本身呢，也不是说百分百的去避免问题的产生，它只是说在一个可控的成本里面去保证整个产品的质量。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测试的环节，那小维你在做测试的工作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 bug？
嗯，这个问题其实前两周还跟我老婆讨论呢，因为我老婆是也是做测试的，但不是做游戏测试。
嗯，
然后她最近面试，
嗯，
然后那个我就问她这个问题，
嗯，
我说你在测试中有没有遇到那个特别有意思的 bug？
嗯，
对，然后她回答一下，然后我自己其实想一想，就是我自己就是第一印象有留下来印象的这种 bug， 就是嗯，还是在培训阶段那个 bug， 那个时候。不是出来测文档嘛，然后我们去对文档进行测试。
嗯，
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进入游戏的时候会去注册，然后写我们的名字嘛，
嗯、
游戏的名字。
嗯，
那这个里面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功能就是 random。
嗯，
对，系统会提供一个随机出来的一个名字出来。
嗯，
然后这个随机的这个功能呢，那策划就会提供随机出来的姓。
嗯，
和名。
嗯，
然后再随机是吧？有两个字库。
嗯，
比如姓的话可能就是百家姓都有了、
嗯嗯、
然后名字呢就会挑出几百个或者常用名。
嗯，
那这个时候呢对这个里面有一个 bug 或者隐藏的问题，就是有可能姓是、
嗯、
比如说毛、
嗯、
是吧，
嗯，
然后那个名字
敏感的名字，
对，名、
哦、
是个敏感的名字。
嗯，
然后这个 bug 呢其实当时我们新同学可能有30多个、
嗯、
可能只有一两个
嗯
看出这个问题。
嗯，
所以这个 bug 是非常非常那个隐蔽的、
嗯、
对，但是也非常严重。
哇，它甚至不是一个技术的。
对、
嗯、
这个就有点像是一个测试意识或者经验的问题、
嗯、
对、
嗯、
确实。
对，然后这个问题就给我还是挺强的一些启示，包括在现在做 NV 嘛、
嗯、
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嗯，
比如我们做那个表格，就是英英做的那个表格、
嗯、
我们叫它透视表。
嗯，
然后我觉得还没什么问题嘛，我们可以把数据看、
嗯、
看看透视是吧。
嗯，
但实际上我们发到平台里面，就平台会检测出来这个透视存在敏感问题。
嗯，
不文明。
哦、
嗯、
是吧，这个 bug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嗯
嗯, 嗯，这个确实，而且不仅仅是游戏测试，任何的软件测试可能都要去，
还是要提高思想意识。
对的，都要有这个觉悟。
嗯、
那就是偏向游戏测试的这种，就比如场景里面的这种 bug 有吗？比如走着走着，因为我自己玩游戏嘛，我会遇到一些 bug。
嗯。
然后有些时候，比如说遇到
地图还没加载出来，
这个是经常的、
嗯，
就走着走着前面那个人不见了，这个是有可能遇到的。这个，还有就是说，就玩着玩着突然就闪退了。对，这种游戏是我自己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会遇到的，而且不仅仅是说一些小公司的独立游戏会有这个问题，一些比较大型的游戏它在这一块的问题其实也是有的，包括 GTA 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刚才听下来我也有一个感触，就是说其实可能各大公司，网易已经是非常大的公司嘛，它甚至说任天堂只是一个小厂而已嘛，就是、
嗯、
对，民叫什么民间
什么，
嗯，网易称任天堂是什么？民间，
我记得这个，
我知道有个梗
啊，民间高手
啊，对对对、
嗯，
对，甚至网易称任天堂是民间高手，那就是说，其实大型的这个游戏公司里面，哪怕是像 GTA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可能在测试环节也发现不了。
嗯，
那就是我们在游戏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流程。过程中是不是这个周期会非常的长，就是为了保证整个项目的一个产品质量尽可能能够符合要求，因为有一部分它是可以自动化的，比如说数值相对应的一些逻辑的一些部分、
嗯、
但是有一些可能比如走着走着人没了，类似这种可能是比较隐晦的一些问题，这一块是不是说从测试的环节上它本身就是很难用非常我们可以用这个词，就是高效的技术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只能对于人去解决，所以导致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而且也很难保证最终的产品质量一定就是符合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
嗯嗯，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嗯，我想想，就是刚刚提到，其实像这一类问题，其实其实确实就是所有的游戏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说我们前置就知道这个问题。
嗯，
所以其实更多还是说我们在游戏过程中有一些方式去监测这些信息多不多，是吧？比如像闪退这种、 或者说白屏、
嗯、
或者说走着走着卡在一个角落出不来，
嗯，
那这种信息这种情况到了多少、
嗯、
其实不到一定比例可能是不会去修它的。
哦、
嗯、然后其实刚刚提到比如关于周期的这个问题，其实相反我觉得游戏的测试周期是更短的，比如我刚刚说的就是每周是必须要有版本的，
嗯，
所以像游戏的测试或者游戏团队每周至少有一天是加班特别晚的，甚至会在那过夜。
哦，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游戏测试做久了对打游戏这件事情可能对有点打吐的这样的一个。
你多久开始不怎么
我打游戏的历史还是挺长的，我应该是从高考结束之后就开始去网吧打游戏，
嗯，
然后打了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
嗯，
然后到网易三年我也打的挺多的，
嗯，
然后在网易其实打的比较多的是网易内部的一个端游，它叫英雄三国，就是类似于撸啊撸的，
嗯，
我是比较喜欢玩类似这种游戏、
嗯、
可能那个时候也比较年轻，喜欢这个比较刺激的那种游戏，
嗯，
然后那个游戏相对来说是我玩的比较久的吧，
嗯，
然后也比较喜欢三国类的游戏，包括现在就可能年纪大了，可能相对玩的那游戏节奏会慢一点，但是也会玩三国游戏，比如现在玩的是阿里的一个游戏叫三国志，也挺好玩的，对，但是确实这个随着这个时间变化就会觉得对游戏这个事情没有那么执着了，就觉得可打也可不打，
嗯嗯。所以就是做游戏测试这个工作让你对自己以前一个比较爱好的事情到后来可能慢慢的有一点腻了，甚至
我觉得也不一定、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是有个词叫电子阳痿吗，你也开始打得动
注意一下把这个词屏蔽一下，叫电子异地
OK
对，专业术语我那个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精力下降了，但是嗯，比如说你今天要把我按在那里就打一晚上的游戏，甚至是加班去打游戏，而且这个游戏不一定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
嗯、
那么确实有可能就是说我对于可能至少我对于这一个类型的游戏会产生一种厌烦的情绪在我平时的娱乐过程中会比较少去接触，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嗯，
而且游戏测试又是一个你基本上要去测试的不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游戏，那么那个半成品的游戏它里面遇到的问题可能就更让人烦躁，
是的，
打着打着我的存档就丢了，
对
对吧，那我打着打着可能这个流程就走不下去了，都有可能导致你整个游戏的体验其实是比较糟糕的呢，
嗯，所以像网易其实有一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规定啊，就是晚上到八点之后才能打非公司的游戏
啊，
对，因为你在工作时间嘛，毕竟还是工作，你还是要玩自己游戏的。其实这个游戏的版本不是那么完善，跑都跑不通，当然还去玩它的。
嗯，
但是又担心是吧？大家对这个游戏没什么兴趣了。
嗯，
所以还是八点之后，还是能让大家放开的去玩自己想玩的游戏。
所以小维现在自己可能打游戏打的没有之前那么多了，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跟我一样哈，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嗯、
对吧，精力下降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做游戏测试这个工作，会让你对这个游戏本身对你产生的这个神秘感或者兴趣会下降？
嗯，
会有这个原因吗？
嗯，这个点我觉得倒还没有，可能对我是没有。
或者我这样问，就是你做游戏测试之后会有什么职业病吗？
这叫工伤吧，我觉得。
工伤可能就像程序员一样，是吧？看了电梯卷，看看它算法，然后看了游戏，我就想看看它的底层技术是什么，
嗯，
可能有什么 bug。
嗯，
对，就是你很难再纯粹的享受游戏带给你的那种快乐。
你看到的更多了，但是看到的不好的东西也会变多。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我玩游戏可能就顺着这个流程走了，那你们做了比较久的这个游戏测试工作就会反着它这个流程走，比如说任务设计是这样子的，你偏偏要走到那个路上可能要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地方就是走到的要卡住的，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的习惯？
我觉得还是有的，真的有的。
对，因为有测试的视角和玩家的视角，它有时候很难切换过来。
是的，还是有一种惯性在里面的。
嗯，
那我幸亏没有去做游戏测试相关的工作。
嗯，
对，那这个确实是，反正做任何工作可能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影响。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小伟后面就考虑不再做游戏测试这个工作了？
哦，这个是吧？那。这个其实 倒还跟所谓的职业病倒没什么关系。
嗯。
其实当时去转到想做前端的，应该还是有两个原因吧。第一
嗯。
个就是，就是是一个游戏公司，当前是一个游戏公司。然后过年回家的时候，
嗯，
总会有小孩找到你说："能不能帮我过这一关？"对，这个感受特别不好，然后再加上这小孩的父母就说："你这不是做游戏的，这不是是吧？就是不太好。
突然有点
啊，还
毒
有
的
偏
感
见
觉，
啊，还有
有
这么
偏
偏
见。
见啊！现在游戏都已经是亚运会的正式项目了，能为国争光了。
反正这个也是我很大一个因素吧，会纠结的。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是测试的岗位的一个，通常都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可能觉得测试还是一相对一个，就是一个相对是一个，
就他有偏见的这个工
对，
作，
就是比较有下游的一个工种是吧？
嗯，
然后还是想让能不能往上去走一走。那其实比如像我们当时在网易的时候，周边同事都有些方向，比如去做安卓是吧？至少可以转到 Java，然后或者说做一些前端的事情，然后转到做一些开发的工作。那其实当时呢，我在网易主要做事情是做一些工具嘛，这工具难免就会涉及到要做一些页面或者做一些工具平台。然后当时呢，整个前端的一个技术栈正在大更新，就是 React 刚出来，所以我当时还是在网易还是比较早用这个 React 技术栈的。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和过程之后，就觉得好像转前端也挺顺便的。再加上这边好像一面
又过了，
就过了，然后就过来试试呗。加上其实我在找实习过程中，其实还是很想来阿里巴巴的。对，当时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成立也没有多久，10年左右。对，然后整个大家都觉得阿里巴巴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我也非常想来这个地方。然后在网易工作3年，然后曲折的来到了阿里巴巴，我觉得也是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吧。
就是可能对于自己来讲，测试工作并不是说自己刚开始规划的，就是要一直做下去的。更多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自己本身有一点感兴趣的，然后，做测试工作相当于是也是去积累自己的经验。
对，
然后
是
现
的，
在真正做的工作还是可视化相
对，
关的工作，想做
是
的
的。
工作，对吧？那我们回到测试吧。对，
哎
对，
其实我想八卦一个，因为
我刚回到
你
测试，你八卦。
对，因为你说你们团队自己做过一款游戏嘛，然后
对，
这个是个什么故事？
这个当时呢，我不是在工具组嘛，然后我的主管呢，就想着测试是吧，能不能做一款游戏？因为当时在整个公司里面，好像设计师团队也做了一个游戏，那是不是都是职能部门，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所以很自然的就找到是吧，我这的工具组可能技术相对强一点，能直接找我来做，然后就找到我，然后当时其实就我一个人在这做，我做了大概一周的时候出了一个 demo。然后就去立项，还真立项成功了，叫 H17，对H17。然后当时做的其实是一个就是那种你画我猜的游戏，然后把手机放屏幕上翻开，然后通过这种，然后通过之后呢，就去开始研发这个游戏，可能大概半年的时间吧就上线了，因为整个过程其实不是特别难，就是有更像一个 APP，然后上线之后运营一段时间。就发现其实我们的投入还是不太够的，加上它其实本质是一个单机的一个游戏，所以最终的那个效果不是特别好。虽然这个游戏玩起来挺好玩的，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它后面慢慢其实还是慢慢的就是不去维护迭代了。
就是在网易内部，其实也是鼓励自己团队同学
创
自己
新
去研发游戏，甚至这个游戏研发出来也能够去上线去运营。
是的，是的。
哎，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提到你在做游戏测试的时候回去，大家会觉得你从事这个游戏这个行业不太好。那你现在对于你下一代去游戏，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很好问题啊 我本来是早早的就把 Switch 买好了，然后我甚至跟我老婆就说，那这个万一等我小孩到了幼儿园的时候，大家都玩 Switch，结果他没有，他不会玩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还是会给他一些空间去玩这东西的，但是说实在，游戏对小孩来讲还是吸引力太大了，而且加上小孩没有太多自制力，所以这个事情还是有一定限制，或者对游戏的选择要给他把控一下。
你会给他做游戏吗？
写游戏啊？
嗯，
那不会，这个成本太高了。
我搞个你画我猜，不也就一个礼拜就搞出来了吗？
一个礼拜是 demo 嘛？
嗯，
就要求还是比较高那种。那我说回到游戏，怎么聊到育儿去了
？OK，
那还是回到游戏啊，就是刚才有聊到，就是一个手游的项目，它的开发周期就是基本上一个礼拜就要有一个版本的迭代，对吧？
对，
那前期的开发的过程应该是比较久吧？就是从上线之前应该。
嗯，其实就是到中期评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可以体验的版本。
嗯，
对，就是像大概半年左右，半年到八个月左右。
就从立项到项目到中期可以玩那个版本，大概就半年左右的周期。
对，
那团队人员听上去也不是很多，大概
那个时间不会特别多的。
哦，
对，其实像网易，还是像那种工作室的模式嘛，就工作室可能就是几个同学组合到一起，然后他们提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出来之后就可以去做一些 review， 如果通过就可以立项。
对，我听上去其实是蛮像那种小工作室的模式，十来个人，像一个小创业公司的一个团队。
是的。
然后整个的氛围我听上去会比较有意思啊，这样子。
我觉得是还是比较活跃的，还是比较活跃，大家都还是比较积极的。
对，因为就大家应该差不多在里面做，这可能是我的想象啊，就是说里面的人可能本身就是比较喜欢玩游戏的，一波人大家组在一块儿，然后大家一起去提供创意，提供想法，然后去把一个游戏开发出来，是不是类似这样子？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职能的边界相对来讲会有一点模糊，就是说可能每个人会有想法，然后给到策划，然后大家一起把一个自己心目中更好的一个游戏呈现出来，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整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都会想着把这个游戏怎么做出来。
嗯，
但是这个职能分工上还是比较明确的。
哦，就
策划研发，
就测试研发是不能说我这个游戏就像加这么个职业加这个技能是不能搞的。
对对对，整体还是要策划来把控的。
哦，
然后像那个，我觉得这个工作室就是大家比较积极性比较高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首先手游的周期比较短，是吧？一到两年就要出活。那出了之后，如果公司有这种运营的资源的帮助，那可能很快就大火。然后大火的赚的钱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分成是直接给到工作组的。
哦，
所以真的做游戏就可以大富大贵的。
啊，就是说这个网易下面有那么多
公司，出了名的游戏的年终奖，
就搞阴阳师这种 S 加的 S级的项目，跟可能搞 B 级的项目，收入上会有很大的阶梯差距。
对，差很多。
虽然是一家公司的，
对，差很多。就包括比如我是从工具组和具体到工作室去测游戏的，差距也会很大。我的可能就是一个中位数
啊，
但是
比较稳定，
对，比较稳定。然后测游戏的可能就是，游戏不怎么好，那可能就不是特别好，但是游戏如果特别好，它会特别特别高。
啊，就整个行业就是这样子的一套规矩。
是的。
哦。
而大家也积淀的话，积极性也会很高。
嗯，这个确实跟传统的互联网项目还是有一些差别。
对。
感觉研发人员在里面也是基本上跟搞工具差不多，就是一个旱涝保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是的。
那就聊到工具这一块，那就是关于游戏测试这一块，小维，就整个的游戏测试的环节会用到，具体会用到哪些工具，然后你在里面是做了哪些工具去完善这些流程的，讲一讲。
其实像游戏的测试，因为跟我们网页测试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像比如像网页测试里面的一些通用工具，比如 IPM 啊或 Selenium 这些工具，可能在游戏里面不太适用。所以像游戏里面工具一般都是自己开发的。所以比如像在网易游戏里面，可能内部有一套自己的各种的工具，可能在另外一个公司里面，它也有自己一套自己的工具。这工具可能是随着自己的游戏的类型，或者说我的那个工作组的需要来定的，而不是一个通用的。对，比如说，我想想我在网易做工具，我在网易做的工具还挺多的。首先最简单一个工具，这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网易内部是用一个聊天的工具叫泡泡，然后，它可能就跟我们紧钉钉一样，但是可能有像工作组，它需求比较多的就是我要去发一些定时任务，是吧？我要去触发一些自己的通过钉钉、通过泡泡来触发一些我们的一些任务。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供一个工具，就是给我们的工作组去提供这些功能，比如说可以通过定时任务的方式去推送一些消息，比如每周要去开晨会，是吧？到周三的时候要赶紧封代码了，赶紧提交，是吧？这些东西要有。然后另外就是， 像一些通过泡泡来触发任务，比如说我要打包了，就回复打包，然后后台就开始执行打包了。这其实都是一些自动化的流程。然后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要监控一些变化嘛，所以我们会把 SVN 给监控起来，所有的提交都会走到测试这边，测试这边能看到这所有的代码 diff 之后再决定通过而不通过，对，这也是一个。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App Store 的，这可能也是游戏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游戏的运营里面很大一个渠道就是 App Store，因为它的收入占比可能占5成以上，所以这个渠道也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在我们去提审包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自动化工具去做一些预评审，来减少这个评审的周期。
但听上去这些工具可能就是说，不仅仅是网易这家公司可能有用到，像可能是其他的公司，腾讯啊，或者甚至是其他的工作室啊，它也可能有遇到类似的场景。
是的，
那为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内部研发呢？
可能确实在外部找不到吧。
对，因为像这种逻辑的话，其实就是说，不管说是内部的代码监测，还包括就提升整个的效率这相关的一些工具，它本身它没有那么强的定制化。因为我本来可能会这么去理解，这个游戏测试很多需要去自己研发，是因为可能每一个游戏它的场景不一样，然后我们为了提升它的一个测试的效率，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塞尔达传说》最新的这个《王国之泪》作品里面，它有一个技能是通天术。这个刚开始研发的时候是为了方便测试，因为爬山爬很久可能会影响测试时间，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技能。最后发现这个技能挺好玩的，就直接做到了这个游戏里面去。那像这样的一些测试的工具，它可能就是说在其他游戏里面就用不上，所以它需要自己研发。但是刚才听下去，这些工具，至少我们从传统的互联网公司的这个视角来看，其实是可以说做一套比较通用的开源工具，或者是集成到比较流行的第三方的这个开发引擎里面去，都是可以做到的。那为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每家公司自己要，相当于要去造轮子
其实我的感受啊，这个其实首先第一部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比较早，然后游戏公司其实不太去看重说所谓的开源和不开源，是吧？所以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很少看到一些游戏相关的一些甚至通用测试工具开源或者说免费的放出来。然后这些点呢，其实如果要去做商业化的产品的话，其实也很难。所以虽然说这些场景是一个相对比较通用，但是其实也找不到一些可以用的东西，所以还是要自于研发。
可能是不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游戏公司相对于互联网公司会更封闭一些，它的保密性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很多技术它没有那么的开放和共享。这是我猜的。
这个我感受可能不是这样的，
啊。
我的感受可能还是游戏的目标会比较清晰。就是他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我要赚钱，在1到2年我要赚钱，所以他根本不在乎说你这个事情，一个周边的一个工具做出来之后该怎么去单独发展，不在乎的。你只要那个测试同学在1周或者1个月时间帮我们把这个事情搞定就行，
听
然
上
后这个
去，
事情帮我们去盈利有帮助就行。
听上去这个行业怎么那么的资本主义啊？
急功近利。
这么急功近利啊？但是是不是说最近可能会有些变化？就是说，因为听上去那个时期，像 Unity 啊什么这些开发引擎啊，就现在非常通用的，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普及。然后到现在，可能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看到的这些游戏，都是要么是用这个 Unity 开发，要么就是用虚幻引擎开发的，很多都是用这种第三方成熟的这种开发引擎去做的。那现在，比如说类似这些开发引擎，它集成的测试的一些通用的功能，是不是就比之前要完善很多？就不需要说有很多的自己要去自己折腾这一套东西。因为从研发效率来讲，它确实不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选择。
是的，但是这个其实还是要看各公司里面对这种营运引擎的选择嘛。比如网易里面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很杂的，什么都有。所以当时其实我们内部做这种自动化的工具的时候，还是偏自研，然后它更底层一点，就不会说根据什么有引擎做些事情。我们更多就是通过截图方式，通过手机提供的一些那个 API。
所以就是你们在里面做的工具，其实也不是说我要去，类似像这个 对于特定的游戏为了提升测试效率去做定制化开发，更多的还是偏向于这种我们听上去像引擎可以集成的一些工具的功能。
对对，是的
啊、
是的。
好，那我们也差不多要最后一个话题了，就是刚才也聊了很多关于游戏测试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内容了。那假设
但是咱就是说今天是游戏测试转出来前端的一个采访，然后就是要问要从事测试相关的岗位。
对，就是说要从事游戏测试相关的工作，或者说我们更宽泛一点，因为听上去其实它的整体的思路是一样的，只是说它针对的应用的产品的类型不一样。
我岔开问一个问题，因为刚刚讲游戏这个也无论研发还是测试，其实它会什么一周有一个很晚的加班，它的这种团队的平均的年龄是什么？是不是偏青春一点？
我回想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
就干不动了，就是到一点
我那个时候进去肯定是比较偏年轻的，是吧？但是实际上整个工作组还是有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不修边幅吧。
看起来年纪大是不是？
对，确实有可能啊。对，因为其实我当时去网易的时候，网易的在杭州的这个部门其实还是成立没几年嘛，一两年的时间。所以招聘的人肯定是都是新人。
新人。
比如说可能会不会有一些从广州总部那边调过来一些老人过来。但是总体看起来应该还是不会特别老吧。
我再问游戏，如果我一直走游戏测试这个岗位，它做到顶会是什么位置？就它的天花板是什么位置？现在能看到的？
那其实就是走管理岗，做测试总监。
OK，
就是我的老板。
那你也可以转型嘛，成立一家工作室，自己搞出一个游戏也是可以的。那你不能说完全去限制这个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线。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吧，
疯狂拉回来。
对。回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也是聊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聊了很多关于游戏测试工作的一些内容，
具体内容啊，
对。然后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有一些是比较喜欢玩游戏的，或者说是一些同学想要去转型从事测试相关的工作。那假设我们要从事游戏测试相关的工作的话，它会有哪些的一些技能的要求？会怎么样入门？就是
需要哪些技能？我觉得这些技能反正也有软技能也有硬技能嘛。比如软技能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喜欢游戏吧，不然的话会非常非常痛苦。
非常非常痛苦。
对，非常痛苦，因为确实整天都在测一个还不完善的游戏，甚至都玩不起来的游戏。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还是有一定的热情或者主动在里面，因为整个游戏的上线测试在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不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如果你想做一个游戏测试，你一定要在里面付出自己的热情。对，这是软性方面的。然后第二部分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知识面。对，就是技术面要比较广。有可能前端还是懂一点，各种脚本语言懂一点。后端也懂一点。然后那个运营啊，甚至上一些数据玩法，一些游戏的竞品都要懂一点。这个其实是原因，也是整个测试同学会在游戏的整个阶段都会介入进去。说如果只是了解其中一个方面，那这个游戏可能测起来也会比较痛苦。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关于测试的一个比较专精的一个地方吧。其实测试里面有很多嘛，比如也是跟我们普通测试比较类似的，什么性能测试啊，模拟测试，白屏异常监测。等等，这些其实还是要有一个自己比较精通或者专注的一个地方。就是游戏遇到这个问题能够找到你。对。然后在第四个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就是比较熟悉一个脚本语言吧，因为整个测试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工作都可以用脚本去完成的。所以熟悉一门编程语言可以帮我们就是节省很多时间。
那我们引申一个题外话，小维自己平时是喜欢玩哪一种类型的游戏？
我以前是比较喜欢玩即时战略类的，对战类的比较刺激，或者赛车类的，然后现在是比较玩休闲的养成的，然后可以一步操作的。
就动森类似的。
动森，我听到也是动森。
牧场物语类似这种游戏。
是的，就节奏会比较慢一点，再加上现在可能，就也是有点那个电子叉叉嘛。
电子异地、啊、
那个像你在网易这家比如说他做游戏的公司、你对于其他做游戏的公司会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吗？就是说你对他们会有一些个人的看法？
嗯，倒也没什么太多看法，因为毕竟在国内做游戏应该网易还是挺不错的。应该排第二吧。第一可能还是腾讯，腾讯毕竟体量比较大。但是就游戏的成功率来讲，其实网易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它内部的这种项目的机制可能还是有很大优势的。所以至少我在网易做游戏的这段时间，其实觉得网易的归属感很强的。就没有想的是说是不是去腾讯试试啊。
对，他都没有。
其实我本来想问的问题是，你现在还会玩网易的游戏吗？
现在好像不太会玩了。我其实玩
是因为懂得太多了嘛，里面的还是
其实可能还是不太喜欢玩的那种类型吧。就我在网易那段时间还是更喜欢玩这种即时战略那种比较刺激的游戏。所以在那三年主要玩的还是网易的叫英雄三国的游戏
啊，
类似于撸啊撸，但是其他的手游啊，我可能像那类似于养成的我可能都不会去玩。但是可能到现在如果再回去看，我可能会觉得那游戏相对会比较好玩一点。因为想一些节奏比较慢的游戏，
就现在可能以前可能比较喜欢跟人竞技啊，类似这种对战游戏，现在可能更偏向玩一些能沉下来单机的休闲类型的游戏。
对，是的。
好，我们今天其实要聊的内容就聊的差不多了。对于我本人对于测试岗位的偏见也进行了纠正，然后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收获，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聊过这个岗位。
感谢小维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
拜拜。